啊，接着我们今天看哈该书，我们看哈该书，哈该，那这本书当然就是作者就是哈该。哈该我们知道与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这三位先知同为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所以这是后面几卷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也就这三卷书的作者，他们是什么时代的先知呢？是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做先知，特别是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是在归回以后的百姓，他们开始渐渐又被迫停工15年以后，也就是以斯拉记第五章的背景，所以哈该书的背景就是四章的最后和第五章的这个背景，就是被迫勒令停工，停工15年以后，神借着哈该又借着撒加利亚来勉励百姓，叫他们重新要建殿，要继续要做建殿的工作。所以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勉励他们刚强做工，勉励他们继续建殿。所以先知实在是体贴神的心，神借着先知来勉励他们，所以这些百姓们因着先知的责备勉励，因着先知的话也就是神的话，所以他们就都起来，他们的心就被激动啊，就来做工。那这一卷书呢，包括神四次对哈该书说话，就等于四段，一共是两章。神的话临到先知啊，临到先知。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一章，哈该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喜乐的，也是宴席，宴席说明它里面的丰富。从二章第三节，我们可见了他啊，可能是一个老的先知，因为他见到先前的殿，所以说哈该是个年老的先知，和撒加利亚是个年轻的先知相配合，所以这两位先知他们都是在传神的话。从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哈该先知第一次传话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所以我们现在先打开这个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这里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第四章末了就告诉我们，他们被掳归回建殿，刚刚建根基，结果就被迫停工，这一停工就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王第二年，也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起来啊，勉励百姓要重新开工，要继续建殿。第五章大家再看第五章的一节，第五章的一节二节，一节二节啊，请大家一同念，因为这两节就是哈该书的背景。我们怎么知道哈该书和以色列被掳归回有关系？那这个就是第五章给我们看到，我们大家一起读。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是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能够继续建殿，重新建殿，那不再停工，是因为有先知的话领导他们。正如我们最要紧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怎么领导呢？借着先知，借着他的仆人们把神的话传出来，因着神的话他们就起来了，他们就建殿了。所以这就是哈该书的背景。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那么这一章圣经哈该书的这一个中心节是哪一节呢？是第八节。第八节我们念一下，我们先把第八节念一下，一章的第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神今天他不要别的，就要我们能够去什么，去建造这个殿。神说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喜乐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体贴他的心，把殿建好，把殿建好。神这就是神说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所以要上山取木料要建造这个殿。所以哈该书的中心就是建殿，就是重新建殿，重新建殿。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 的题目是呼吁继续建殿，也可以说是重新建殿，因为他们曾经停工过，所以这一章就是先知呼吁被掳归回的领袖和百姓，呼吁继续建殿，呼吁继续建殿。一节到四节啊，这是一小段。一节到四节是指责百姓单言建殿。首先神的话领导，目的是指责他们，也是呼吁他们，也是啊让他们知道你们这样的啊停工，这是单言了建殿的工作啊，单言了。所以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这是神的话第一次领导他。这两章圣经神有四次神的话领导，都有日子啊，每一次都有日期，所以很清楚，以这个每一段的日期为这一个阶段。所以第一次神的话领导他是第二年的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领导了先知哈该，向谁说话呢？下面说，向犹大的省长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这就是大卫的后代，也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的，就是所罗巴伯，是归回的领袖，是第一批被掳归回的领袖，也是建造圣殿的领袖。所以第一个人提到这是谁？所罗巴伯。所以要重新建殿，领袖要先起来，所罗巴伯要起来。第二个是谁？大祭司耶稣亚，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曾经提到，他本来身穿着污秽的衣服，神为他责备撒旦，使他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荣耀华美的圣衣，管理神的殿宇，他做大祭司。所以大祭司也要起来，也要起来。所以神的话首先领导他们，也是借着他们要让权柄都要苏醒。那神的话怎么领导呢？下面我们知道啊，整个这章圣经有神的这个关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有四次提到，就是神的宣告。每一次神的话领导，特别提到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话的话，就是神特别的神的话宣告，向神的百姓宣告。那这位神是什么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表明他是个全能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个全军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他如此说，那下面先知就宣告，宣告什么呢？这就是对百姓的责备。下面的宣告就是说，这百姓说，那就是说的百姓心里说什么话，百姓在背后说什么话，百姓自己在说什么话，神都听见，神都看见。所以神的宣告里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还早呢。我们常常有人讲啊，你们说耶稣再来还早呢，什么大复兴啊，还早着呢，我可以为自己做这个做那个。有人说我到退休我在爱主，有人说我到年老了我在复兴，是不是？所以这里百姓说的话什么是消极的，是消极的，是违背神的心意的，违背神旨意，是违抗神旨意的。他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所以现在我们看这几句话里面，接着下来就讲到神的殿荒凉。神今天以什么为中心？神以他的殿为中心。这个殿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啊，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在西乃山上啊，在西乃的旷野，神借着摩西啊，为他们要建造会幕。以后他们进了迦南美地，借着所罗门建造圣殿。在新约里，这个殿代表教会。所以教会是极大的奥秘，这个殿就是神的一个心，也是神的奥秘。因为殿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讲，殿既代表基督也代表教会，所以神的心就要得着一个殿，要得着教会，成为羔羊的心腹。所以神的心是多么的火热，又是多么的迫切。但是百姓呢，百姓的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来到，可能他们想这个曾经是被什么呀，被当时的这个在上执政掌权者，那是谁呀？那就是亚他薛西王曾经下令停工，那我们就等着他什么时候下令吧，他下令开工我们再开工，可能他在等环境，或者说环境没有改变啊，这个领导这个统治者没有答应，所以建殿说没来到。所以这个不是神的看法，所以这里说百姓说，这不是神说，神指出来就是百姓这种错误的观点。我们的心常常是没有和神的心合拍呀。神的心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诗篇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上半句， 节的上半句我们大家念，六十九篇第九节的上半句一起念，因我为你的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就是神的心。这个诗篇是大卫的诗，大卫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为神的剑心里焦急啊，像什么？像火一样烧起来。百姓呢冰冰凉，我们的心呢大概也没有完全烧起来，所以我想我们读哈该书嘛，求主让我们大家的心要烧起来，因为主的心是什么？他为他的殿，为我的殿，这个殿是主的殿。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这个话，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七节，是不是？耶稣进殿，看见殿里头这么样的荒凉，这么样的罪恶，整个是个贼窝，充满了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桌子，所以耶稣心里头啊焦急，焦急，我为我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而百姓的心呢，进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还可以慢慢来啊。有些人张嘴闭嘴就是慢慢来，神的殿，神为他的殿多么着急。还有就是撒加利亚书一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翻两页，就是啊，一章撒加利亚书，哈该书后面就是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四十六节，大家听我读，十四十六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下面也是一个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大家看看神的心是什么心，是不是极其火热？我是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十六点，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宣告同样是一个是先知撒加利亚的书里面所提到的，神为他的什么？为西安耶路撒冷，殿在哪里？殿就是在西安，就在耶路撒冷，讲到西安耶路撒冷，后面也讲我的殿要重建在其中，所以神的心是极其火热，神的心是如同什么呀？是像火一样烧起来，焦急如同火烧，是吧？但百姓说今天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是不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八节到九节也提到，主说什么？我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所允许的尚未来到。有人说了啊，彼得也是提到引证了，有些人说话，有人说是什么呀？有人说是瞻言啊，大概上帝瞻言，有人说这个上帝睡着了，耶稣怎么还不来呀？几千年几千年了，数来数去也不来。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怎么说，不是瞻言，不是瞻言，乃是什么？乃是宽容你们，乃是宽容。所以我们要明白，今天不是单言，不是没有来到，乃是神在等待我们。什么叫宽容？等待，神忍耐我们，在英文就是忍耐我们，他的宽容的意思就是他忍耐我们，到现在他还是忍耐，他等待，他巴不得我们起来。接下来就是说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人人得救，他愿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现在要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结合新约，因为现在这是旧约，我们结合新约，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殿殿，到底什么是殿殿，这个殿殿包括哪些方面具体的这个当然可以说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什么是殿殿？就是教会的使命。最清楚的一节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究竟什么是殿殿？今天你我们得救了，我们蒙恩了，我们被掳归回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不是袖手旁观坐在那里等着，我们乃是要肩负起主这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十九节二十节，十九节二十节，十八节啊，大家先听我念。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下面接下来就是这个大使命，这个是给门徒的使命，也就是今天给你我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建殿，大家一起念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两节圣经就包括了渐渐的两个方面，就是我主所给我们的，就是说主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基督的教会给我们具体的使命是什么？第一就是广传福音，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广传福音，也叫普传福音，要广传福音，是万民，就是万 国万邦，万民万族啊，不同的种族，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不同的人，是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个建殿的工作。这第一个方面就是广传福音，第二个方面什么呀？建立教会。下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以后又说什么？我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去遵行。这就是把教会建立起来，也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两个包括起来就是建殿的工作。这个殿要这么建，所以这个殿是什么？殿就是教会，基督的教会在地上啊，就是羔羊的心腹要预备好了，要被建立起来。所以赞亚书六十二章也讲，六节到七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呼吁不歇息，呼吁不歇息啊，你们不要使他静默啊，你们不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不要静默，只长到耶路撒冷在地上被建立。所以这个殿就代表教会，耶路撒冷也代表教会，成为可赞美的。所以现在还有许多许多的未什么未得之地，应该得救的外邦人数还都没有填满，所以我们这个使命没有完成啊，还说没有来到，简直是迫不及待，刻不容缓，还说没有来到，还以为可以单言，是不是？所以就说我们没有主的心，是不是？所以建殿包括，大家说包括什么？广传福音，建立教会，就是这是最具体的两个方面啊。广传福音就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建立教会奉父子圣灵命给人施洗，叫人进入教会，借着圣灵，借着这个洗啊，进入基督的身体，来遵守主的道，使教会被建立。所以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下面第三点我们看，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一方面神指出百姓的错误，这样说法不对，说明百姓无心建殿，说明百姓还在沉睡，说明百姓根本没有以神的事为念，没有关心大使命，没有关心神的殿。所以下面神的话就领导哈该说，第四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就是道破了他们，尖锐地指出他们的光景，殿荒凉不管不顾，而自己呢讲究考究。当时来讲啊，他们这个盖房子，这个什么石头的房子啊，了不起了，盖个砖房子，还要什么有天花的房屋，那就是装饰的很好，享受，表示享受啊，为自己享受啊，住天花板的房屋，而神的殿呢荒凉啊，刚刚建了个根基，根基都没有建成，刚刚开始，结果就被勒令停工，远远没有建成，而自己呢住的个舒服，住的个享受，讲究了再讲究。很多人整个的心思都是为了个人小家庭，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前途，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什么叫荒凉啊？你自己这里有个自己，所以这个见解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就是这个自己，你自己还什么呀？还忍心？你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还这么安逸，还这么享受，还这么无动于衷吗？这就是一节到四节先知的责备，指责百姓单言建殿啊。下面我们看第五节到十一节，是第二段，五节到十一节就是单言建殿的后果，只仍然是神的话，也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第一次的宣告是第二节，第二次的宣告是第五节啊。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五节，是第二次的宣告。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那怎么办呢？神的殿荒凉，你不能一直殿荒凉啊，并不是时候没有来到，乃是神在瞻言，在等待。所以怎么办？积极的方面就是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那下面就讲到了为什么要省察呢？因为你单言渐渐，你不顾见，只顾自己，那一个后果六节就看出来了。六节接下来呢还有九节、十节、十一节，这都是单言渐渐只顾自己的一个后果。不顾渐渐的工作，当然就是整天顾自己，整天顾自己，你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并不好，并不蒙福啊，那就是第六节了。所以要省察，为什么省察？那你知道你这个后果不好啊，你单言主的工作，你不以主的心为念，不以殿为念，那你这个后果是什么？所以要省察， 要醒察，醒察就是自觉，醒察就是要蒙光照。所以下面第六节说，你撒的种多，你工作吗？看着也挺忙碌，一天撒种啊，你收的却少，种的多收的少，叫做事倍功半。你努力，你付代价可能是成倍的，结果你收来的还不如一半，有的人还不到一半，种的多收的少。那这里很可能是因为什么呀？你种的可能很多的地方是顺着情欲撒种，你种就是付代价，你种就是你的工作。我们一举种，种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啊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呀？我们不要自欺，你顺着情欲撒种，那你一定受败坏。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到底是顺情欲撒种还是顺着圣灵撒种？那种的多收的少呢？一定很多地方是肉体活动，或者是掺杂都为个人，是不是血气自己，是不是种的多收的少？你顺情欲撒种，你收的是败坏，所以没有真的收成。是你吃却不得饱，喝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三个不啊，吃喝穿，那这个是人生活当中所追求的。你说人在身上追求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告诉我们，你不要什么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世界的人追求了半天，追求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一不爱主，你就注重吃，就注重喝，就注重穿，就注重外表，满足肉体的一切。也不是不能吃，也不是不要喝不要穿，但是你只顾自己的时候，你吃吃吃，你却不得饱。这什么意思呢？你永远不会满足，在肉身上追求，在肉体上追求，这个人不能满足啊，所以吃吃不饱，你好像是饱了，实际不饱啊，不能满足的意思。喝喝也喝不足，耶稣不是说吗？这个水，这世界的水，你喝了还要再渴，喝了还要渴，喝不足啊，是什么意思？心灵里面喝了还渴，没有一个满足感，这因为你在世界追求嘛，像外邦人一样，是的，喝喝去了喝不足。所以耶稣说，你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是不来呀、不到主的面前，喝我所赐的水才什么？才永远不渴。说喝也喝不足，穿衣服都不得暖。那我想这里也是因为什么呀？心里冰凉啊，你怎么穿也不冷不暖，你心里不火热嘛？前面说主是为电，心里焦急像火烧，你心里冰凉，所以穿什么也不暖。穿皮大衣，现在穿羽毛衣，你是穿什么衣？穿什么衣不得暖？三个不就表明这世界让你不能满足，不能满足。永远是不能满足。得工钱，有人挣很多钱，结果呢放在破漏的囊中，这什么意思？漏光了，漏光了，老不够用。你去听吧，你听这些个弟兄姊妹他们的一天的奔忙的人，他没有说他够的时候，永远不够用。因为你不爱主，结果你赚的钱很多，结果这漏一点，不是孩子生病，就那里出一个什么车祸，要么这里出点事情，结果不是放在破漏的囊中，漏光漏光。上帝不赐福就是漏光，是这样的，是不是？神不赐福啊！我们在国内有个肢体也是这样，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到后来他不好好的，他不好好的献十分之一，哗一下子，从来孩子不得病，这一下子住院，得了个传染病，乙型肝炎，是不是？这一下花好多钱，这些哭起来了，以后知道了，我十分之一好好的奉献，因为是当纳的，是神的，应该放到神库里面。所以你的钱挣的很多，是不是？结果呢？结果放在破漏的囊中，这也说明心里面有破口，破漏的囊中什么呢？有破口啊，有漏洞。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堵上里面的漏洞，而不是找外面的原因。为什么孩子老得病啊？为什么真正老不顺利？为什么一会儿又罚款？是不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是我们常常找外面的原因，不找里面的原因。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第五节开始就你们要醒察自己的行为，要醒察。这醒察什么意思？在旧约里就刻苦己心，开研说会，好好的醒察。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看约珥书怎么讲。约珥书第二章，往前翻啊，何西阿后面就是约珥书。约珥书第二章12到14，我看这几节就是叫我们醒察的意思。因为约珥书从1章到2章都是让他们要痛呼，要什么？要宣告严肃会。第一章说要禁食，要宣告严肃会。第二章也是你们要禁食哭泣，这就叫做醒察。我们大家念一下12到14。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只有省察自己，深深痛悔，撕裂心肠，不是撕裂外面的衣服。所以真正的省察就是撕裂心肠，省察嘛，我的罪，我的亏欠，我以自己的事为念，我把神的殿放在一边，我为自己的火热呀，赚钱呐，追求啊，奔忙啊，结果呢都是为己，为己，所以上帝不赐福。什么时候我们痛悔了，一心归向神，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下面说神就有恩典，有怜悯，神有余福，就是神还要赐福，还要怜悯。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不要再舍本求末，让我们从根本上追求，找到自己的漏洞，不要把钱放在破漏的囊中，你心里有破口就是破漏的囊。那么主怎么告诉我们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不要顾念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比如有的人家里有很多孩子，你说难道不吃吗？不喝吗？不穿吗？孩子要穿衣服，很多的事情。主怎么教导？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啊，前面耶稣讲了，这都是外邦人所追求的，吃什么喝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一切也有的地方说，你们所需用的就都加给你们了。主就都知道你需要什么，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钱，是需要房子，还需要衣服，是需要你的儿女需要什么，主知道。问题是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就是渐渐渐渐的工作，就是预备基督的国度来到，渐渐的工作也就是完成基督的救恩，就是宣扬基督的救恩，使基督的救恩完成在我们个人和别人的身上。神的义就是神的救恩，因为神的意识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嘛，这个救恩。我们常常求求求，不是求神的国，也不是求神的意，是求自己的意啊！我怎么个大好人，像这个大卫今天一样，是不是？亚基王说好的不得了，你是如同神的使者一样，你又是个好人，说了半天好，上帝那里说你不好，是不是？上帝说你不好，你就有祸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悔改，所以你要省察，要省察。再看第七节，是什么？是第三次的宣告。第三次的宣告是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是不是？所以不但省察自己的行为，这又重复一遍，是不是？省察自己行为，而且还要什么？积极的方面还要上山，上山取什么？取木料来建造这个殿。我们知道建殿一定要有很多的木料，是不是？你要建殿嘛，你必须要什么？要采这个砍伐，什么这些木料，然后你才能够建殿。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要建殿吗？我们第一要省察自己，第二就是要上山努力追求，充实自己，装备自己。这个殿要建成，我们这个殿代表什么？首先代表我们个人灵性的殿。我们个人灵性的殿都建不好，神的家你也建不好。但是你以主为中心，你自己的灵性好了，那神的家你也能够有份了，也能够建立起来。所以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更是积极的方面一要省察自己，二要什么？要上山，上山。多少神的仆人都是在上山上蒙恩的，在山顶上蒙恩的。摩西上山，他得到了整个建造会幕的样子。摩西自己蒙恩，明白了神的心意，也会下山带领全会众来建造耶和华的会幕，神的圣所。要上山，要明白神的心意，与神面对面，是吧？能明白神的旨意，知道整个神建殿的计划，要上山。上山就是充实自己，上山就是装备自己，要装备自己，取木料。这个木料也就是我们的本身，但是木料经过砍伐，要剥皮，要砍，要伐，要锯，是不是？要经过许多许多的对付，才能够成为合足尺寸的建殿的材料。所以底下就是上山取木料，下面一句什么？建造这殿，这个殿才能够建造。你不上山，你殿建不成。所以为什么工人要上山？工人要退休，这个上山取木料也代表工人要退休，要受主的造就， 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25章，神在山上为我们预备什么？这个山代表多么丰富，神的殿，耶和华的殿都是建在山顶上的。这个山就神赐福，神摆设属灵的宴席。以赛亚书25章6到8节，那我们大家看一下啊。所以我们要上山，上山得神的丰富啊，使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丰宴，然后才能够下山。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这个宴席是神亲自摆设，那不是人的宴席，神亲自让你享受，用陈酒和满肥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最美好的这个宴席，这么丰盛的宴席啊！这个宴席满肥的肥甘是主自己为我们被杀，是不是啊？他的肉可吃，他的血可喝，是不是？以赛亚书25章6到8节啊，再看第7节。你到山上不但是享受肥甘，享受他给我们的丰盛的宴席，第7点，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到山上蒙脸的帕子要揭开，所以有人说我上山祷告了半天还不通，那我说你不要起来，如果你祷告一直不通，你不要起来，一直跪在那里要祷告，因为这里神允许他在山上要除灭，要把我们蒙脸的帕子给我们拿掉，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什么叫蒙脸的帕子？见不到主，是不是？跟主还是个模模糊糊。雅各经过宾努以勒与神面对面，虽然外面瘸了，但是雅各这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被神摸了一把，所以我们真需要被神摸一把。创世纪32章，你才真正的与神面对面，所以叫做宾努以勒的经历，与神摔跤，最终他得到了神给他的福，所以要接个帕子，就是与主面对面。第一，你在山上享受肥宴，属灵的宴席得到丰盛；第二，就是与主面对面，这是主的允许，要把帕子揭开；第三是什么？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那就是说得胜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我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死是因着罪，哪里有罪就哪里有死亡。吞灭死亡的权势，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与主同钉十字架，死透同复活，所以这叫做死亡吞灭。底下呢，这是第几点了？第3、第4是什么？他被擦去个人的眼泪。什么叫擦去个人眼泪？你经过痛悔，经过流泪谷，然后你才能达到了丰富之地。如果你根本没有经过流泪谷，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败坏，从来不掉眼泪，从来不痛悔，老是讲自己好，老讲别人不好，那你的眼泪也不会擦干，也擦不了你的眼泪，是不是？这个眼泪是被神纪念的。所以八福里面讲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呀？啊，必得安慰，是不是？必得安慰，是不是？擦去我们的眼泪啊，所以要经过痛悔，经过撕裂。底下最后一个就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那你满得荣耀，不再有羞辱，这是什么呀？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我们享受这一个丰宴，我们要上山。是为什么要上山呢？要充实预备一个功能，如果不这样的话，怎么见证？你光有这个心，你没有这个预备都不行。你说我有心，我要爱主啊，我要奉献了、啊、我要给主用啊，要装备，要上山，要上山，要单独亲近主，然后上山取木料，让我们真正成为那个好的木料和尺寸的木料，然后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神的心满足，这就是神的喜乐。那这就找到了神的心意，你就合神的心意了，而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下面呢，第9节到11节仍然是啊，先知给他们指出来你单言建殿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段呢还是指出啊，因为当时百姓还没有完全苏醒，要指出来啊，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也不顺利，是那样的也不如意，那样也不亨通，这样也这么样的，这个让你不愉快啊！你看这里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每个人都希望我最好最好，我成功最好，我事业怎么样发达最好，我一切都好。但是你盼望是盼望，结果后果并不是如此。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说的这还是指着，因为他们农民嘛，种东西，是不是？结果呢，所收到家中的，哪怕你收到家中，你说我今天我挣的不少啊，我今天得到的不少，结果怎么样？你收在家中，下面怎么样啊？我就吹去， 结果还是被人吹，吹去就等于还有没有呢。有些收到家里了，哎呀，我好丰富啊，我今天不错呀，我家里很好啊，很有钱呐、我现在很顺利啊。结果神说，我把你吹掉。什么是吹掉？神的管教，神的责罚，那你转眼之间就没有了，那不是吹掉了吗？成空了，你得到的啊，不但说少，而且没有，被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念下面一句啊，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就这个原因，你看见没有？神指出来的。下面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开头的末了两个宣告，第七节有一个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结束的时候呢，还讲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这样？那为什么被吹去？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却个人顾自己。这个顾，小字更清楚了，是笨。现在大家不是笨吗？这美国这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啊，节拍啊，是快得不得了，快速，是不是？有人从早到晚简直都见不到自己的亲人，忙啊，办公室啊，上班下班呐、在路上啊，是不是？个人都奔自己的房屋，奔自己的事业，奔你自己的家庭，奔你自己的前途，你去奔吧。你越奔，结果上帝说我给你吹掉。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啊，你怎么不顾神的殿呢？那就是不顾神，不为神奔。所以今天啊，你到底是为主还是为己，就这么一个事啊，两个选择。你为主太有价值了，我们应该说不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归回的百姓，如同我们现在的经历一样，是的，经过被掳，主怜悯我们啊，叫我们还能够什么呀，成为余生的民，使我们劫后余生，那我们不是被掳归回的渔民吗？剩下的民啊，剩下的百姓，能够有份神殿，还不好好接见，还要再顾自己，还要再奔自己，还要再忙自己，所以神怎么会祝福啊？你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嘛。所以这是神宣告，万军这些话说的。底下还接着讲，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都不降甘露，是不是？那神不赐福嘛，天不降甘露。以利亚的时代也是这样，是不是？那亚哈娶了耶洗别，神不赐福啊。他们怎么样的啊？拜巴利，豢养了这么多假先知，神不赐福，就结果怎么样啊？不降甘霖，不降雨，3年6个月干旱，神不赐福。这里也是这样，为你们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你想，不下雨，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人吃什么？人怎么生活？那不是天天活在干旱、荒凉、痛苦当中，结果就是饥饿吧？所以神说，我命干旱领导这个地图。这个地是最要紧的，神一赐福啊，你叫做一本万利。他们说种田的、种菜的叫做一本万利，是因为你没付什么太大代价，你收成百倍，像以撒一样。但是神怎么样？神不赐福你，说你叫做什么也没有啊？这里不是吗？领导地主、香港、五谷、新酒、油，这本来都是神赐福给以色列百姓的。五谷丰登，有酒有油，就说明他们样样丰盛，是不是？现在呢，样样都没有，都是干旱。样样都没有了，都是干旱，地上这个的出产没有，人民就你的人，你的家里的人口啊，出处也不顺利，连牲畜和你手里一切劳碌得来的，上帝说我都叫干旱领导，我都不赐福，是吧？所以这个原因很清楚，就因为神的殿荒凉啊。所以到第十一节为止，让我们看见我们可要有一个转机，不能够还奔自己的房屋，就是奔自己的事情，不能够忍心看见神的殿还这样荒凉。什么是神的荒凉？无心奉献，无心来接受大使命，也无人去参与这个拆船。大家都是说的好听，祷告的好听，真正肯去肯付代价去承接这个大使命的人就太少了，太少了，是吧？所以就是神的殿荒凉，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嘛，你要传福音，你要广传福音，要建立教会，但这里呢却不是这样，所以就荒凉啊，受到神的惩罚。那最后一段呢啊，我们就看12节到15节，首领百姓响应建殿啊，这就是先知奉神的命所传的话，在这个剩下的百姓当中真是起了作用了，神的话啊。所以这里是首领百姓都起来响应建殿，响应建殿啊。12节开始，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那就是说现在神的百姓怎么苏醒，不是环境改变，是吧？当时还是什么呀，还是在大力巫王的时代，还是这个并没有上来发命令， 政权也没有改变，上面也没有发命令，但是神的百姓的心会改变了，因着主的话而改变。所以渐渐的工作不是等着环境改变，乃是什么？神的话，神的旨意就应该开工。我们今天不是等着环境，那要凭信心。我们现在看从十二节开始，这就是首领和神的百姓，他们都能够听从了先知哈该的话，因神的话而被激励，因神的话而被激动，所以呢他们都能够听从，而且起来建殿。所以我们看起来是二节，那时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这两个就是第一次被掳归回的领袖，领袖先起来，然后呢剩下的百姓就是归回的子民，他们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所以先知哈该所起的作用，就在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已经开始从立根基，要归回目的是为了建殿，但是他这个背景就是在以斯拉记第四章他们被迫停工。那么现在呢，停工十五年以后，神借着他的先知哈该起来宣传传讲主的话语，激励他们，叫他们起来来建造神的殿。所以现在首领先起来，然后剩下的百姓也要起来，他们都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怎么起来建殿呢？今天不是环境先改变，不是环境安排好了，也不是仇敌都没有了你再建殿。其实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神的百姓，特别是领袖和百姓，他们都留心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只有神的话语才能使神的百姓真正的起来，所以不是别的，乃是神的话语激励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就听从了先知哈该奉神的差遣所说的话。所以百姓们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这就证明归回的子民他们对神存了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就是因神的话而恐惧战惊，战惊的留心神的话语，再不把神的话当作平常。他们知道神的话是最要紧，只有神的话才能够使他们灵里苏醒，才能够使他们不再看环境，能够凭信心能够起来。底下我们看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句话是最宝贵，这也就是神借着哈该把神最宝贵的话给他们。你怎么就能够起来？你怎么就奠定？不是环境有人帮助他，也不是这个环境很顺利，乃是神与他们同在。神同在就是无敌，有神同在这就是最宝贵的，就能够起来奠定。因为神的百姓如果离开神的同在，你想还怎么能够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最宝贵，第一，神的话临到，有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保障；第二，有神的同在。所以这就是他们怎么能够起来建殿，起来工作。所以第一章就是因着哈该一次两次神的话临到，他们怎么样就能够听神的话呢？那也是因为第一次就前两段里面我们看他们听从先知哈该的话，能够什么？能够省察自己，能够起来上山取木料，能够听神的话先知哈该的话真正在他们里面起了作用了，所以他们起来。第二呢，就是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神同在就是他们的力量，神同在就有神的帮助，样样就能够顺利。所以底下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所以他们两位是被神激动，神激动他们的心，以及什么呀？剩下百姓的心。所以他们的心被激动，实际也就是神的话激动他们，也是神的灵激动他们，所以他们就起来，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神的殿做工，所以这样他们就开工了。所以他们停工十五年以后，这十五年也是神的对神允许他们经历的，也是神对他们的一个什么一个管教，一个考验。经过十五年不再为自己了，有神的话领导，他们不再奔自己的房屋。现在呢，因为神的话，他们能够什么？能够体会神的心，想到神的殿荒凉，能够关心神的殿，而不再只关心自己。只要神的话激励他们，又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就起来他们的心被激动。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心要被主的话激励，要被主的话激动，因着神的灵而激动那我们的心就不再成一个自私的心，只为自己的心，只想自己的心，只顾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而忘记了神的殿。所以这个心被激动，就是以神的殿 中心，以神为中心，关心神的殿胜过关心自己，关心神的事，神的工作胜过关心自己啊，而且完全没有自己，那么神的工作才开展。所以有这样一位先知啊起来，我们知道哈该和撒加利亚都是被掳归回以后神特别兴起的两位先知，先后传神的话，传神的意象，来激励神的百姓，使他们在被掳归回以后能够刚强，能够去建殿。所以十五节告诉我们，这是在大卫乌王第二年6月24日，是吧？就是说他们能够听从先知的话，这个日子也把它特别记下来，是6月24日。那么第一节告诉我们是大卫乌王第二年的6月初1日，神的话啊开始领导了先知哈该传神的话语。所以从6月初1一直到6月24日，这当中就仅仅经过23天，百姓就起来了。这23天就是他们省察自己的23天，也就是他们能够听从神的话，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回转。所以我们也需要求主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回转，不要让我们一年两年过去还没有转变，人家23天就转变了。于是他们就起来，他们的心被激动。